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的是乌克兰 LGBT 族群的现况。自从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发表演说要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以来，至今也一个多月了，那相信大家这段期间也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那我觉得比较主流媒体上比较少看见的就是 LGBT 族群的处境。那 LGBT 族群就是泛指说性少数、同志、跨性别等等性少数族群。那其实在性少数族群在战争中，它常常会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如同其他身份是少数的族群一样。那在我的22跟24集 podcast 里面有谈到说，当初阿富汗美国撤军的时候，当地的统治处境其实也蛮艰难的。那最近的乌克兰情势真的是，相信大家在报章媒体上面看到很多很残忍很难过的画面，相信大家这段期间都多多少少就内心都有被影响，或者是觉得很难过吧。那我这阵子我思考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我在思考说我蛮好奇当地 LGBT 族群的状况会不会比较特殊，会不会有它艰难的地方。那于是我就上网查询了一些消息，那有被我看到一些资讯来源。那我以下要讲的是我根据中央广播电台跟关键评论所看到的新闻，那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LGBT 族群的乌克兰民众比较难撤出，就从乌克兰逃开到外国避难寻求庇护。第二个就是说有部分跨性别族群的人乌克兰人他是被迫要服兵役的。那我接下来会比较深入的去谈这两个点。首先是 LGBT 族群庇护的问题。那目前乌克兰大约有400万国民逃亡到国外庇护，那就大批乌克兰难民试图逃到邻近国家，其中半数前往波兰跟匈牙利，那有部分是逃往了西欧的国家。那有逃往西欧的难民其实相对应该说他比较幸运，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西欧的像是德国和丹麦是对同志的权益相对友善很多，所以 LGBT 族群的难民若逃往这些国家，那相信会比较舒适。那可是我刚有提到说有一半是逃往匈牙利跟波兰的民众，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匈牙利跟波兰的状况。匈牙利跟波兰我们可以就是大概说是东欧，那东欧的话目前东欧有一些国家其实对同性恋的权利是有限缩的。以匈牙利为例，它虽然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是法律上有承认，但是呢它在后来2020年修宪，他有明确的说婚姻跟亲子关系是以母亲是女性父亲为男性，就是还有严格限定，所以他其实限制了同性伴侣领养小孩的权利，然后他法律上甚至还取消对跨性别者跟双性人的法律承认。那他们政府有在学校教育的方面也是有限缩 LGBT 族群的资讯的宣传。波兰的部分呢，就是同性伴侣跟同性婚姻领养小孩还有婚姻权都是不合法的，所以相对于西欧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进步。所以说如果这些 LGBT 难民他没有逃往西欧的话，他比如说一对跨性别伴侣他有小孩子，那他如果他如果是去往波兰的话，他的亲子权益等等的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保障。不过其实呢我查资料是其实乌克兰本身他们国家对于 LGBT 族群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不友善的地方， 就根据国际 LGBTI 联合会的统计，乌克兰 LGBTQ+ 就是我们说的性少数族群的待遇，在49个欧洲国家中排名第39，然后国家不允许同性婚姻，也没有反歧视法。等于说其实乌克兰本身他们 LGBT 族群的权益就不是很完善的，那在战事的摧残下，他们必须要寻求庇护的状况下，他们又没有办法获得比较好的庇护的照顾跟权益，所以真的处境是相信很艰难，而有很多种可能性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是受阻的。只是我们是不是本国人，也不知道他们详细的实际状况，所以有点难去了解他们实际可能会面临到的许多困难。然后呢，第二个我想要聊的第二个重要的点是说，就是第二个议题，就是说许多跨性别人士，比如特别是男跨女的乌克兰人，他是离不开国家的。根据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有些跨性别者在乌克兰边境被拦截，因为他护照或身份证显示的性别跟他外显的性别不同，他们还没有做法律上的性别变更。因为呢，乌克兰禁止18岁到60岁的男性公民离境，他们必须留下来服兵役，在2017年才获得法律的承认，而且必须经过精神科的观察跟漫长的申请程序，才能将正式文件的性别栏改成他的身份认同的性别。然后根据卫报指出，由于过程非常的复杂，有上千名乌克兰跨性别者，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并没有身份证件，然后身份证还是一样是原本的性别。甚至有一些他为了要逃离家园，免得被审查或被阻挡，他故意丢掉他身份证件。那这一类的跨性别者，我想他可能是外在已经特别是男跨女，他已经是很像女生了，所以他可以这么做，就是他说他没有证件，可是我是女生，我可以离开。可是有蛮大的部分的状况是，他持有的护照证件还是男性，可是他的外表却没有跨的很明显，是到变成女生的样子。然后这也是因为战争的过程中，我看到资讯是俄罗斯入侵以来啊，当地的许多药局都关闭了，然后许多药物短缺，许多跨性别者他使用的荷尔蒙已经都没了，然后他可能就是必须突然停止激素，那这其实会影响他们身体，然后他跨性别的过程也会受影响，那他可能就是他要出境的时候，他的身体外在已经是非常男性化了，那他就更难去跟边境管制去解释。然后记者有采访两位女性，跨性别女性，一位叫 Judith 呢，她来自乌克兰东部，就是亲俄分离主义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然后在俄军占领她的家乡后，她逃往基辅。当她到基辅后，她想从基辅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她到达边境管进站，被两位警察拦住，她被带到海关办公室一旁做全身检查。他说，乌克兰边境士兵脱掉我的衣服，到处碰我。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在想，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是某一种动物一样，被检查，被看。然后这位 Judith 他已经有做合法的程序了，他有女性的身份证件，上面显示他是女人，但是其中一名警察说，你是个男人，所以滚回去当兵吧，叫他去打仗，这很明显是违法的。他就是只是因为他外表是男性，不符合他的性别预设，不符合警察的看法，他这样就被拒绝出境，他无法去寻求庇护。那第二位呢，女生，跨性别女性叫 Alice， 她也遇到类似的状况。 Alice 她有一位妻子叫 Helen， 她跟她的 Helen 妻子在试图跨境 要离开乌克兰到波兰的时候，也被乌克兰的边境警察拦住。 Alice 说，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边境管制站附近的一栋建筑物，房间里有三个警察，他们叫我脱掉外套，他检查了我们的手、手臂，检查了我的脖子，看我是不是有喉结。他们摸了我的胸部，在检查了我们之后，边境警察告诉我们，我们是男人。我曾经试图解释我们的跨性别状况，但是他们都不理，我们就这样被拒绝出境了。所以人家看来是真的是蛮感伤的，就是跨性别者他出境的时候，在检查这个层面，其实对他们进行了蛮大的羞辱的，就像动物去检查，然后再评判他的不够变成另一个性别，然后你还是他明明是女性，他还被说你是明明是男性，你要滚回去打仗。虽然战火无情，然后乌克兰，如果你用比较军国主义的角度来说，确实就是需要全民皆兵，然后需要兵员，可是这个方面却大大的打压了跨性别者的人权跟他选择的自由。然后这也是说我一直想去聊的，就是说在战事下不同弱势，或我相信不只是性少数的弱势，那还有其他种可能性，他在相对在这种挤压下，他们是又被排挤到更边缘，甚至没有人想去讨论他们处境的状况下，因为主流的话大家都是在主流论述，就在讲我们会关注到战争的残忍跟残酷，这固然是没错，可是在主旋律外的小人物，他可能面临的更细微的痛苦跟挣扎，而是没有人理解跟知道的。就像我刚刚谈的那两位跨性别女性，我相信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跟没有类似的身份的同感，你可能会感受不太到那个痛感。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被做性别确认跟身体的接触跟质疑的时候，对跨性别者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凌迟。然后这个痛苦，我下面还有一位记者采访的跨性别者，他的经验我觉得是很能表达。然后这一位化名叫做，这是化名叫 Andre 的乌克兰跨性别男性，在回忆他逃离乌克兰的状况。他是女跨男的，那他逃离乌克兰的时候，他已经是男人的脸了，就是他有做跨性别的程序，可是他的身份证件还是女性的身份证件，所以他很有可能无法通过边境检查，所以他只能再把他指甲涂成紫色，穿上妈妈的衬衫、妈妈的衣服，让自己更像女孩。然后这样子他必须又要变回他讨厌的性别，他不认同的性别，这个过程他为了要顺利通过盘查，他这样的伪装的过程是他痛苦引起他性别焦虑的创伤，至今他想起这些他还是非常痛苦。根据欧洲跨性别组织指出说，持有性别认同不符的身份证件的跨性别者无法通过边境检查，这是大大的减少他们逃离冲突地区的机会，就是他们更可能被留在国内而被轰炸而被杀死。另外呢，跨性别的女性，就男跨女，跟出生时身份登记为男性，但是他是有两个性征的阴阳人，甚至是跨性别男性，就是女跨男，全部都被视为男性，所以他们都被认为是新兵而不能离开乌克兰。可是如果他们都被招募当在军中的话，他们也有很大的可能会面临到许多性别上的暴力跟压迫跟不被理解他们的处境的状况。哎，这读来真的是觉得很辛苦很痛苦。 哎，然后呢，我最后要讲到的是说，其实乌克兰国内的 LGBT 族群其实很焦虑的，因为如果他们担心的是俄罗斯的接管，如果真的被俄罗斯打下来的话，你知道俄罗斯是对 LGBT 族群更不友善的国家。我下面看到的资料是说。俄罗斯对 LGBT 的歧视跟敌对，造成当地的性少数族群很大的恐惧。一位跨性别者跟《卫报》说呢，说我在乌克兰接触到所有跨性别者都很怕俄罗斯，他觉得他在俄罗斯政府下，未来如果正是俄罗斯接管的话，他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那俄罗斯的性别对性别的态度。其实我查资料下来是蛮多可以提的，而且之后有机会可以另开一集去谈。那我看到的资料是，俄罗斯算法律上表面上是尊重性少数，然后没有禁止性少数，但是呢，社会上有很大的歧视，就包括是说他们国内有对做民调，对于性少数族群 LGBT 族群民调，其实他们国内蛮大的声音是反对同性恋的存在。那其实跟他们东正教的宗教可能稍微有点关系。那俄罗斯在2013发布了一个叫做《同性恋宣传法》，该法律呢将任何公开支持同性恋权益的活动定义为非法的。那俄罗斯也在2020年的时候修宪，特别修宪哦，去禁止同性婚姻。然后普丁甚至说啊，西方国家太讲究人权了，从小教孩子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啊，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普丁说这个是危害人类的行为，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所以当地乌克兰的性少数族群，不止跨性别者，都是很担心，如果真的被俄罗斯打下来的话，那处境是什么？那我今天分享的新闻就到这边。那这是一个没有结论跟持续进行中的状况。那你读下来是满满的感伤的，尤其最后的状况，其实跟我22跟24集聊的就是阿富汗的处境一样，他们的人民。等到塔利班神学院的政权来之后，他们是多么担心会被清算，就是同志可能面临到一个更限缩、更极权的未来。然后，甚至我查的资料是，俄罗斯也有那一种钓鱼、匿名钓鱼去攻击同性恋的组织。那其实你要看下来，真的是，唉。满满的忧心啊，这集很沉重。我觉得我连分享的时候，我都比较难用。我以前录 podcast，我尽量会保持比较高频率，或者是比较什么 high energy 的状态，因为实在是很沉重的一个课题跟话题。那希望世界和平，真的只能希望世界和平。那，唉，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新闻，这样读下来，很多我们这样看的新闻都是表面的状况。可是我如果用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很多故事，其实我光是用想的，就非常多撕心裂肺的故事。那就是真的是，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嘛，比如说一位跨性别的伴侣，那他因为他性别的角色，他明明已经男跨女了。然后他有另一个女生的伴侣，性别是女生伴侣，他们无法一同的离开国家去避难，他必须被留在国内，然后又被国内的在边境检查的时候被国内又被羞辱，然后还被迫去当兵。那我相信，那其实聊到当兵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是以乡民式的逻辑，会说啊，你们这不就是自助餐吗？就是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甚至用女兵打仗，那为什么你就是坚持要离开？就是因为你是跨性别女性，你就可以这样有特权吗？哦，这个是乡民逻辑了。可是我认为呢，这个部分牵涉到是一个人作为人的人权了。 那你会，如果乡民会说呢，那男性有人权，然后为什么被规定一定要去打仗，你们女人就可以跑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整个是一个你把所有不分青红皂白去混在一起搅的大烂仗。那我觉得这类的逻辑是不必要去牵扯跟纠葛。我觉得我们要在意的就是作为性少数的公平性，为什么他无法跟一般顺性别跟一般性倾向人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跟核心。好，这一集我想到这边为止。那我后续还是会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同志的情况，然后希望就是我查资料也可以带来更多报道。那也很感谢就是中央广播电台跟关键评论网的外电的翻译资讯，才能知道这消息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然后来闲聊时间了，可是这集讲完真的心情不是很好，有点难心平气和的去做闲聊。那我现在时间刚好就是我提前请了假，然后清明连假回云林，还蛮悠闲的。那不过我觉得我讲完这一集，我现在讲完心情还真的蛮差，所以我不想要再多做闲聊了。我最近有想写一篇，很认真想写的一篇，我之前一直有提过，可是一直没有写好的作品，就是我想写我来永和的住的第一间雅房，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就现在男朋友跟那时候房东，要我们离开，要搬家的一个小故事，然后我一直想写，一直没写出来。我觉得我这一两天我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然后会透过 podcast 的形式再分享给大家。我会写成散文，然后再录成 podcast。那我最近有重新读了几本巴娜娜跟村上春树的事情，然后我有重新反省一件事，就是说很多我认为自己很枝微末节，然后不值得一谈的生活琐事，那其实是有蛮多可以值得分享的。那只是说我可以更保留它素材的原貌呈现，那我不需要太多的删减或者是过度的二次诠释。我想把原始的材料用艺术的方式透过文字展演出来。哎，不好，我现在情绪好差，我讲完这一集就莫名想哭。哎，这是对于 LGBT 族群的悲伤感吧。好，那我下一集见了，希望我下一集可以早点更新，拜拜。